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继续要讲解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跟门徒过了希伦溪，来到客西马利园。主耶稣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城里过夜，现在是晚上。犹大带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捉拿耶稣。其实他们早就想下手捉拿耶稣，只是怕群众，不敢公开下手。现在是主耶稣亲自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上次讲过，在捉拿的过程中，耶稣所表现的神性以及他所说的悲的属灵含义，我们不在这里重复了。他们捉拿耶稣之后，就带到亚拿那里。亚拿是大祭司该亚法的约父，他是宗教领袖幕后的首脑，相信捉拿耶稣审问他，又把他钉十字架，这整件事都是他所主使的。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记载，请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我认为约翰提到这一点，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早已经决定要处死主耶稣。老亚拿知道他们必须要给耶稣捏造一条的罪状，才能够把他交给罗马官府去审问。这整个审讯都是假的，他们是胡乱给耶稣安一个罪名。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这里说到另外那个门徒，那就是约翰，也就是本书的作者。他认识大祭司，所以可以带另外一个人进到大祭司的院子去。约翰进去倒不会受到试探，反而是西门彼得在试探中跌倒了。约翰进去请求准许彼得进入院子的时候，彼得是在外面跟兵丁在一起。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六节的经文，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约翰有资格进入大祭司的官府，但是彼得不过是一个穷渔夫，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进不去。约翰出来就对守门的使女讲了一声，说彼得是他的朋友，所以就带他进去了。约翰在这个场合里进出自如，而彼得不过是常夸口，他在这里很不自在。别的福音书还记载说，那些使女从彼得的口音认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的话太多，他在这里很紧张，使女的一句话就使得他否认主耶稣。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点，就是你我都没有权利去阻碍别的基督徒，他要去的地方可能你我不能去。彼得不应该进入大祭司的院子，但是约翰就没有问题，他可以进去。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节的经文。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那个使女知道耶稣的门徒也在那里，他认定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位。彼得正要进门的时候，他就问他，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继续走进去。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的经文。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在大祭司官府的外面有一些人在那里，不是很多，只是有兵丁在维持秩序，他们就生了一堆火，彼得也站在那里取暖。我们接着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受审的情形，我们注意主耶稣所表现的威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要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要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是甘愿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为着你我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交出来，不过他还是叫他们看见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也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没有人指证耶稣犯了罪，但他们却打了他。还有，他们是不可以在晚上开始审问罪犯，也不可以在晚上接受审讯的。一个审讯必须在当天开始，当天结束。还没有证明一个囚犯有罪之前，也是不可以打他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亚拿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然是捆着借去的。约翰记下这一节是告诉我们，那是亚拿 把主耶稣捆绑起来的。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我们从别的福音书看见彼得怎样出去痛哭，也许彼得当时看到主的脸被打得流血，他也看见了主的眼睛，于是就出去哭了起来，因为他否认了主。但是感谢神，主耶稣现在正要为他而死，并且主也告诉过他，他已经替他祈求，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为什么西门彼得做了一件像犹大所做的那么不应该的事，他却可以回到主的身边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当他知道自己所做的错事的时候，自己非常伤痛。一个属神的儿女可能会离开神，但是神总不会离弃他。他可能对神死了心，但神不会对他死心。神总是在那里等他回头。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因为你否认我，我不能再用你了。主耶稣不但没有那样说，相反的，主在复活之后亲自向彼得显现，并且拣选他，使他在五旬节那天讲了第一篇的道。从来没有人讲过那么美好的信息，发生那么好的果效。我们感谢父神，他赐下了如此一位救主，他常常愿意接纳你和我。接下去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希望你留意到。在这里我们看见宗教和耶稣基督个人并排出现。这里有一位，他是要来应验逾越节的，因为他们要判他死刑，所以他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因为他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这些人就不进衙门去，进去会沾染污秽的。他们不想沾染污秽。你说，他们对宗教是不是太过于吹毛求疵呢？可是，他们却又在那里设计谋来处死那一位应验逾越节的主。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省察自己的内心，到底你只是遵守宗教的仪式呢，还是你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些犹太人是绝对不会进入衙门，因为进去了就沾染了污秽，可是却叫别人把耶稣带进去。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幕的剧景，从外面转到里面，又从里面转到外面。我们看第二十九节说，比拉多就出来；二十三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三十八节说，比拉多说：“真你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十九章第一节那里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十九章第四节说，比拉多又出来。 十九章第九节说又进衙门，十三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不喜欢耶路撒冷，他喜欢住在该撒利亚，那是在海边上有美丽的海滩。可是遇到节期的时候，他必须离开该撒利亚，带着兵丁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罗马的巡抚，他有责任在那个时候为着从世界各地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维持秩序。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的经文。比拉多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察觉这件事有点不对，他想放手不理，就告诉他们自己去审问耶稣。他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问题是他们想致死主耶稣，他们承认自己不再有统治权，也没有权利去致死任何人。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在前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他们曾经很傲慢地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而现在却又承认自己没有权柄施行审判。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为要应验耶稣所说过的预言。他曾经对门徒说，犹太宗教领袖要置他于死地，并且把他交给外邦人。在几个月前，他也预言自己将会来到这里，被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外邦罗马政府的代表，就是比拉多面前。如果犹太人自己把他捉了下来，又按犹太律法来处死他的话，他就会被石头打死。若是我们查考诗篇第二十二篇，就会注意到那里所描写到的死亡是被石头打死呢，还是被钉十字架而死呢？很明显的，那里是描写主耶稣一定要被钉十字架而死，手脚被钉，以及被挂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唯一可以执行钉十字架刑法的，只有罗马人。为着应验旧约的预言，耶稣必须被交给罗马人。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的经文。比拉多又进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主耶稣已经向比拉多上诉，他问他从哪里得来证据控告他。比拉多嘲笑说，是犹太人控告他。现在耶稣又针对他的心来提出上诉，耶稣是针对他个人的。比拉多这时候无话可说，他不相信有人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的。如果真是有这么样的人，那么那些犹太人就实在目无法纪，竟敢这样控告自己的王。 比拉多想帮助耶稣，他跟耶稣单独在衙门里面，那些犹太人在外面等着，因为他们怕沾染污秽。只要耶稣否认自己不是王，那么比拉多必定就高高兴兴地把他释放，而他也可以从这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上脱身了。到底现在是谁审问谁呀？是比拉多审问耶稣呢，还是耶稣审问比拉多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6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意思是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出来的。他不是说他有一天不会在这世上建立他的国。我们知道他将来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统治全地，那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所说的话。耶稣在这里是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一个世界的系统，不是建立在政治上的能力架构，也不是按照世界的准则来衡量。主耶稣也不会由哪一个党派来推选为君王，他的国也不是靠战争、混乱、纷争等来建立的。比拉多本身是一个很腐败的政治家，他是花钱买官来做的，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恨恶犹太人，可是又不敢冒犯他们，因为他怕失去了他的官职。但是主耶稣并不是靠政治的手段来建立他的国度，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耶稣是毫不反抗的。彼得曾经要保护他，但是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主耶稣并不是按现在的政治系统来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姐妹，教会也不能建立耶稣的国度。圣经教导说，基督在这一个世代选召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就是蒙召的人，就是教会。他们是从世界被主召出来，然后又进入世界去生活，但不是叫他们过属世界的生活。将来必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要把教会完全从世界里挪出去。到那时候，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7节的经文。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这时候一定感到很苦恼，主耶稣告诉他，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的国度也必将建立。诗篇第45篇第4节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写明可畏的事。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8节的经文。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这时候真是困惑，他现在站在那称为道路、真理、生命的主面前。约翰告诉我们，他记下这些事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问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理？你有没有真正体验到他呢？比拉多现在又带耶稣出去，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最后我们来读39-40的经文。但你们有个规矩，在月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拿巴。这巴拿巴是个强盗。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